各位朋友，我们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29首。上次我们最后的时候啊，提到圣咏它可以有不同的翻译。那圣咏我们都知道，它是用它的目的啊，是用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使用的。所以应该让它有这个在文学方面呢，在这个诵念起来有它的美感。我们来看一下，在诗高的翻译，天主在第一节啊，天主的众子，请赞美上主，请将赞美光荣归于上主，请将主名的荣耀归于上主等等啊。我们可以说他已经做到正确跟通顺的地步，那但是在这个美方面呢，典雅方面呢，有待大家的努力。今天我也带来吴金雄先生的翻译啊，他的翻译是有他的时代性，而且有他特别的意义啊。他是用古文啊文言文来翻的啊，他前面这样翻：告尔天使，齐颂主德，圣名富富，临危赫赫啊。那当然我们念起来啊，觉得四个字啊非常的有力啊，而且很有这个中文的美感啊，这个四个字很整齐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量的话，就是啊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像在第一节啊，他提到请将赞美光荣和能力归于上主，像刚才这四句啊并没有看到光荣，更没有看到能力，所以啊，我们就像我上次所讲的，中文呢，要是能够用七个字的话啊，很可能它表达的范围会更广啊。那就像我上次所讲的，要是翻成天主众子赞上主，光荣力量归上主啊，这样的话就比较。两方面都可以兼得了啊，可以音方面呢比较顺，而且意义方面呢，光荣和力量啊都在里面。还有在这个第四节，像上主的声音具有威权，上主的声音具有庄严啊。要是我们把上主的声音，因为是雷声，把这个隆隆的声音啊放进去，主音隆隆具威权，主声隆隆具庄严。这样的话念起来会比较有力气，有力量啊，有这个有节奏节奏感，同时能够保持它原来的意义。我想就是喜欢文学跟宗教生活的人都应该去尝试啊，让它变成我们很好的放在嘴边啊，挂在嘴边啊，也变成在手头方面的一个随时翻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祷文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的就是圣咏第100首。圣咏第100首有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除了是赞美圣咏，也是一个感恩圣咏啊，属于两类的啊。既然有那么特别的一个特征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把它提出来给介绍啊。诗高的翻译是这样子啊：感恩圣咏，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要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走到上主面前应该欢呼。你们应该明认亚威就是天主，他造成了我们，我们非他莫属，是他的人民，是他牧场的羊队，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向他致谢并赞美他的圣名。因为上主良善宽仁，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信世世长存啊。这是诗高的翻译。现在我们就按部就班的来介绍这首那么好的圣咏啊。首先讲翻译的问题啊，在翻译来说啊，我们可以提出来三点啊，来做一个说明啊。在原文第三节啊，你们应该明认 亚威是天主，他的名认呢、啊，原文是知道，啊，原文是知道，希伯来文叫亚大，啊，那四高有没有犯错啦？没有啊，因为这个知道啊，跟名认呢、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了，四高是犯的比较多一点啊，知道之后还不够，还要去名认。啊，所以四高，这个不应该是说这个错误，而是说是，犯的更多的一点啊。那等一下我会讲，它的道理在哪里？为什么原文叫知道啊？你们应该知道亚威就是天主，在原文是这样子的啊。好，那第二个要说明的，就是，第四节。吟咏赞美诗啊，进入他的宫廷啊。那在这个原文来看的话啊，指的是庭院啊，这个宫廷的庭院的部分啊。我们都知道圣殿有门，就是第四节提的门呢、啊，这个最外面的有门啊。之后的话，这当然是指大门呢、啊。之后的话有庭院。有这个外邦人庭院啊，妇女庭院啊等等啊，所以是个固有的一个名称，庭院。那庭院再往里面去就是圣殿本身啊。当然在庭院的地方啊，在这个以色列庭院，比方说啊，这个妇女庭院再进去啊，已经是有祭坛了啊，这个在外面的奉献的祭坛，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黑洛德时候的圣殿的一个模型，一个图啊。好，那在第四节，四高的翻译，向他致谢并赞美他的圣名。赞美按照原文是祝福啊，是祝福的意思啊。希伯来文叫 barak 啊，英文叫 bless 啊，就是赞美，就是祝福的意思。对不起啊，那。诗高的翻译赞美在意思方面呢、啊、当然不能说是个错误啊，不能说是离开它原文跟相反原文的意思。只是我们在这里啊也可以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啊，那我们要是按照在讨论的时候啊把原文给提出来啊，有时候有它的一个作用啊，就是看看是不是有别的一个可能啊，比方说为什么叫祝福啊，翻成赞美啊，当然呢也是把好像是把这个祝福的意义给衍生了啊，那我们能够探讨出来他祝福的原来的想法也不错啊，起码我在这里先提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祝福啊，祝福神的圣名啊，我们会发现呢、啊、原来人也可以祝福神。这是圣经的话啊，圣经所讲的话，那反映出来呀、啊，神让人几乎平等的对待他啊，神祝福人，神也接受人的祝福啊，表示出来一种天人之间的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啊。我们不能整天在注意到神的超越性，忽略到原来。神跟人也有他亲密的一面啊，好，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个问题，介绍的问题就是这一首圣咏的文体。我们说是赞美跟感恩，在标题来说啊，四高的标题啊，感恩圣咏啊，希伯来文叫 Mismor le Toda。啊，这个托大就是感恩的意思啊，所以是这首圣咏依照马索拉是归为感恩的啊，感恩类。但是啊，请大家看第四节，第四节啊，里面提到中间的部分呢，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这里的赞美诗就是提希拉。还记得吗？我们在最初的时候介绍圣咏啊，我们曾经说这个 Tehillim 嘛，就是马索拉的一个对圣咏的全称啊，是赞美的意思。所以这里提到啊，我们要吟咏 Tehillah 啊，赞美诗， 显然这首圣咏也是属于赞美类啊。那我们来看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啊？它的结构啊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邀请，邀请部分；第二部分呢是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呢，赞美圣咏基本上都是这样子。要是有第三部分的话，第三部分是回应原来的第一部分。现在请大家跟我看一下它的邀请部分在哪里啊？邀请部分是在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诗高的948页啊，邀请部分。我念出来：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他要邀请普世大地啊。那第二节呢？要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走到上主面前应该欢呼。显然呢、啊，他邀请啊所有的人呢、啊，啊可以走动啊，啊所有的人啊，要侍奉上主，应该欢呼啊。那还有第四节，就是跳过了第三节啊。第四节，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啊，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庭院。向他致谢并祝福他的圣名，显然呢也是针对啊人啊。那谁提出来这个邀请呢？很可能是神职人员啊，神职人员邀请这些老百姓，信众啊。那信众的回应在哪里呢？群众的回应在哪里？应该是在第三节跟第五节。第三节啊，是这样念的：你们应该知道亚威就是天主啊。那后面他造了我们，原文是翻成我们属于他啊，是他的人民啊，是他牧场的羊群羊队啊。第五节，因为上主良善宽仁，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信世世长存。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啊。这里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回应啊，这种回应是等于说接受这个邀请啊，而且同时啊，也是提出来这个赞美的一个理由啊，赞美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像第三节所讲了，他造了我们啊，我们非他莫属，或者我们属于他。是他的人民啊，是他的羊啊。那第五节呢？因为神是良善宽仁的，是好的啊。这原文是这样子啊，他的慈爱啊，还有他的忠信忠诚啊。所以回应的人呢，要是我们可以把这首圣咏分开两部分的话，可以说是一部分就是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啊，一部分人可以念啊这三节。另外一部分的人呢，就是念第三跟第五啊，所以一二四一部分，第三跟第五是一部分，特别第三第五啊提出了原因啊，可能是另外的一些人啊，这些群众也好了，或者是另外一批的人呢，诵念的啊，那有个呼应的一个写法，呼应的一个作用。现在我们讲完啊，它的文体啊，我们可以、啊、到第三点啊。第三点就是提到这首圣咏的背景。这首圣咏可以说是有游行的背景。要是我们注意的话啊，在第四节提到大门，提到庭院，那都是反映出来啊一个游行的一个经过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圣殿的礼仪啊，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啊，是一个有感恩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第一节里面提到一个感恩的礼仪的一个背景啊。那我们就是说这个重点呢、啊，就是背景里面的第一部分啊。在背景来说，除了它的使用啊，有游行啦、圣殿感恩礼仪啦。在第二个背景的重点呢，就是跟神学有关的。 它的年代也可以反映出来。第一个就是跟以赛亚先知有关要是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我们可以发现呢，以赛亚先知书他会提到在第二个以赛亚他会提到当这个以色列子民从充军之地回来的时候那神会告诉他们叫他们不要去追念古代的事情叫他们去看这古代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古代的事情就是这个出埃及过红海这一段请他们不要去追念这一段的事情他们应该看一个更大的一个奇迹这个更大的奇迹就是神要重新的重演出埃及。请大家跟我看以赛亚先知书第43章16到这个21节16节到21节。在诗高的1192页。那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原来创造跟选民两个主题都连贯起来了。神一方面是造物主，另外一方面也是救主，那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第三节的主题请大家听我念这个一百首的第三节，他造了我们，我们非他莫属我们属于他，是他的人民，是他牧场的羊群那这样的神学的主题就是一个创造的主题，还有一个救选民跟救主的主题。要是我们看以赛亚43章其实可以从第一节念第一节我念出来，在1192但是现今雅各伯那创造你的以色列那形成你的上主这样说提到了创造了形成了，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所以在短短的两节里面一节里面呢就提到创造还有救赎那这个创造跟救赎本来就是很紧的扣在一起那要是我们看刚才提到16节到这个21节里面所提到的不要18节里面这些大段呢中心这18节，你们不要追念古代的事情，也不要回忆过去，看我要做一个新的事情看啊，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沙漠里开掘河流，田野间的走兽、豺狼跟鸵鸟都要赞美我。我们发现神一方面是一个创造的神，可以开辟道路，同时当然也是一个救主，他开辟一条路让充军的人可以回家。那显然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的主题这个第二个以赛亚先知书的主题就是我们接受圣咏的主题我们要明认神他创造了人，同时也是人的一个牧羊者，也是一个牧者我们是他的选民，是他的羊群。今天先讲到这里。